是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是主日正道的时间。今天是一金弟兄要为我们传讲正道的信息，他引用的经文出自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请大家打开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他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儿子受试探，主耶稣基督受试探的这一段经文。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把时间交给义经弟兄。
谢谢罗牧师。我们先将圣经打开，然后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谦卑来到主的跟前，我们再一次求靠主自己来着祝福这个聚会，求主你自己来着约纳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也求主你这时刻来着预备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一同来着学习主话语的时刻，主就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真明白。我们将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愿主你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罗牧师刚才已经将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路加福音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读了一遍。那么今天很明显的，我们要谈到主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怎么样子来着应对那一位魔鬼。现在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世上有没有鬼？
有。
谢谢。你们怕鬼吗？
怕。
哦，这么诚实，我还以为大家怕的不敢讲。不过呢，圣经很显然的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读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的话，他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圣经，上帝既然透过圣经让我们得着这得胜的这个权柄与管道，那么我们其实不需要怕他，我们只需要懂得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常常要来着警醒祷告，然后呢来着抵挡他，因为他因此就会离开。好，我们先谈一谈这个经文的背景。首先，什么是试探？如果说我们熟读圣经，圣经基本上有三种字，都是以试开头的。第一个是试炼，第二个是试探，第三个是试验。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将这三个字能够将它分辨呢？简单来说，好的就叫做试炼。就好像说几个例子，上帝试炼我们，是要叫我们透过了试验，以至于我们能够成长成熟， 更能够像我们的恩主。那么坏的呢，我们就把它讲成是试探。举个例子，就是魔鬼来试探我们，那么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他是要叫我们跌倒，叫我们来这抵挡上帝，要叫我们去行恶，然后叫我们去死。这就是试探跟试炼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那么这一次呢，当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受试探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地点呢？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呢，他从约旦河回来。我们上一回曾经提到上帝的儿子受洗的这件事情，那么呢，他马上就受到这个魔鬼的试探。时候到了呢，主耶稣基督他就出来公开侍奉上帝，来着传道，传扬天国的这个福音。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呢受约翰的这个洗，这洗呢就是等于为他的这事工呢揭开这个序幕，把他的身份呢公开。所以我们还记得当他受洗的时候呢，有那个圣灵啊如同那个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那么呢，同时父上帝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就在天上宣告了，这就是他独生的爱子。那么呢，同时我们也看得出，我们也从这一个受洗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得出耶稣基督他其实是宣告他与我们相同。结果呢，虽然他是无罪的，不过他却愿意来这受洗，为的是要尽诸般的义啊。这个我们已经谈了。那么现在身份既然是公开了，那么他就要公开出来侍奉了。那么魔鬼呢，他就会把握这个时间，他肯定要来这试探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这时刻我要再问另一个问题，请问主耶稣基督在还没有受到这一次的试探的时候呢，他之前30年的岁月有没有曾经受过试探？有。我们相信因为主耶稣基督有人的形象，所以他必定在这30年时时刻刻都受到那二者，受到那魔鬼的这个试探，所以答案是肯定有。不过呢，这一次的试探，在这个旷野的这个试探呢，是很特别的一次，所以经上就特别将它记载了下来。为什么说它是特别的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儿子要公开出来传道侍奉的这个关键时刻呢，这个魔鬼他就要趁机先下手，正所谓先下手为强。我们也要问，主耶稣基督得胜了这一次的这个试探，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如果说你读到这个第13节，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然后呢第13节他就提到了，他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什么，就永远离开耶稣吗？不是，就暂时离开耶稣。暂时就是表示说我暂时不来找你，不过以后我会再来找你。所以呢，这一次的试探之后呢，魔鬼还是会找上门，他还是会来着找主耶稣基督，然后继续的来着试探他，为的是只要有一次主耶稣基督受试探，如果说他跌倒，那么他就败坏了整个父上帝要在人类施行拯救的救恩的这个大功。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啊。这边如果说我们参考，我们对照其他的这个啊福音书的话，特别是在马可福音书，虽然只是用了2节，不过呢当中有一句话，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吗？不是，在旷野其实还有野兽，只是在这个路加福音书呢没有将它记载下来。不过在马可福音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因为那里还有野兽，所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到底是谁将主耶稣引领到旷野呢？经上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当时主耶稣基督受洗了之后呢，有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是有圣灵充满的。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一次呢是圣灵将主耶稣 引到旷野。如果说我们参考马太福音书的话，他那边他是用锤他，锤他到这个旷野。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哎，真奇怪，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是被引到旷野而不是到伊甸园呢？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往往啊，上帝的这个带领呢，有着他自己的主权，有着他自己的时间，有着他自己的美意，所以这未必是按照着我们的盼望和理想。第一，我们可以看得到，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乃是随着圣灵的引领，然后呢来到了旷野。当圣灵充满着主耶稣基督引他到旷野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没有抗拒，他不会说啊，不行，我哪里可以到旷野呢，我需要到伊甸园。没有，父上帝的儿子，我们三位一体的这个上帝的第二位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明白父上帝旨意的时刻呢，他是完全顺服的，他是完全来着顺从的，这是第一点。那为什么他要到旷野呢？是要接受这个试验，是要公开来着挑战这个魔鬼。第二，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还开始传道之前呢，他借着这一次在这个旷野呢，他用了整整40天40昼夜，圣经是这么说，40昼夜呢来着禁食祷告。那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完全明白父上帝的旨意，要他在这一生所当行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很清楚，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明白了，我们就可能会比较明白为什么圣灵要引耶稣基督到旷野。那么耶稣基督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为什么是用了40天的昼夜呢，来着禁食，来着祷告啊。那么这间中啊，就有着这个魔鬼，他就趁机啊来着试探主耶稣基督，就趁机来着攻击主耶稣基督。禁食了40个昼夜，那些日子呢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肚子空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就饥饿了。这表示呢，主耶稣基督其实就像你我一样，他有着人性，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确确实实是个完人。所以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次受试探的时刻，不单单是在这一次的试探，在每一次受到那恶者的攻击，受到那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以人的身份受试探，不过他却是得胜的那一位。我们要谈谈为什么，为什么魔鬼要试探耶稣？其实说穿了，说得明白了，他其实就是要破坏上帝的工作。那么要破坏上帝的什么工作呢？就是要破坏上帝拯救的工作。魔鬼的另外名字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魔鬼有很多名字啊，哈。Satan 哈，姓陈的哈，不是这样子说哈。Satan 哈，他还有一个，他的另一个名字是什么？抵挡者啊，他有时候是以龙的身份来着出现哈，所以前面多一个 dragon 啊 ，dragon Satan 啊，以龙的这个身份哈，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小心，要特别注意。那么既然魔鬼呢是一位抵挡者。如果说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的话，他在那边他其实是用抵挡，是用抵挡。抵挡者的工作到底是什么？除了抵挡还是抵挡，也就是说呢，这就是他的 job scope， 这就是他的这个 portfolio， 他在工作上，他的职场上，他当今的这个本分，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要抵挡啊，他的工作就是要欺骗，他的工作呢就是要迷惑人，使人对上帝产生怀疑，他的工作是要使人犯罪，叫人去死，然后呢犯了罪过后呢，他就来一直在上帝面前控告你，控告你。所以这就是魔鬼的工作了，这就是魔鬼的工作。因为呢，只要主耶稣基督在受到这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呢，只要其中一环他 没有得胜，也就是说呢，这一次的胜利将是属于魔鬼的。只要有一次的试探呢，主耶稣基督不是按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的话呢，主耶稣的工作到即使到了后来他也愿意走上这十字架上的道路的时刻呢，这工作也是没有果效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羔羊是要完全是没有罪的，是完全无瑕疵没有罪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弄得很清楚。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关键是非常的重大，主耶稣基督不能够因一时的这个试探呢跌倒，以至于呢上帝要借着他向世人所施行的这拯救的工作呢，迎着不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呢而被败坏了下来。那么接着我们要比较详细的来看一看这三个试探当中呢，魔鬼是以怎么样子的一个手段，魔鬼是以什么样子的一种方法啊？魔鬼是以怎么样子的一种心态啊？那么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又怎么样子在接受这一些挑战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子应对，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我自己在想哈，魔鬼其实呢这一次这个撒旦呢，他其实这一次是有一点冒着一种冒险的心态来着试探主耶稣基督的，因为他明明知道他打不过，不是吗？他明明知道他打不过，所以我自己是在猜他可能是冒着一种冒险的心态来开始啊，去试探这个主耶稣基督。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要将石头变成食物。如果说我们参考英文圣经的话，它是石头变为什么？变为面包啊，那个是西洋人可能用面包啦。如果说我们中国人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就是石头变馒头啊，就可能有这样子的这种味道哈。只要你变成食物啊，你将它来吃，这只是一变啊，只要你一变，将这个石头将它变成食物啊，将它变成这个面包，只要一片啊，只要一变，只要有一片呢，你就是主耶稣基督输了。所以呢，他在他试探的时候呢，魔鬼啦，他是假情假意，他是假冒啊。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这表示在说什么？你看，你明明是上帝的儿子，你的天父根本都没有来着眷顾着你，四十天禁食了。”没有食物吃，你看他现在都没有说从天降下一些食物给你吃。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天父不给你吃呢？那么现在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你可能就是有能力咯，所以呢，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呢，你就可以吩咐这一块石头，将这块石头变成一片面包就好了，你变给我看。不过呢，主耶稣基督知道呢，这是魔鬼。因这知道他禁食了四十昼夜了之后呢，他因这有着人性，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在肉体上有着软弱，他在肉体上呢有着需要，所以魔鬼其实就是攻击主耶稣基督的这一环，就是他身体上的饥饿和他的软弱。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在回答的时候呢，他引用了经文啊，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说我们注意到这三次的这试探呢，主耶稣基督的每一次的回应呢，他引用的经文啊，都是出于这个生命记。我想主耶稣基督他在受这个试探四十天在这旷野的时候呢，他一定在脑海里边呢，一定想念，一定是想起经上的话。因为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熟读圣经，他知道以色列民在四十年也是在旷野，不过呢以色列民不得胜，主耶稣基督这一次的这个受试探四十天在旷野呢，他一定要得胜。我们稍后我们再做一个对比，我们再从这两个以色列民在四十年的这个旷野里边受了试探 啊，受了考验，他们经不起这些考验，都失败了。主耶稣就如何在这40天在这旷野里面呢，40个昼夜的这个禁食，他如何来着得胜。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第一个对着这恶者的这个攻击的时候呢，第一个的回应就是引用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饿过，你有饿过吗？啊，饥饿的时候滋味好不好啊？辛不辛苦？有吗？不曾有着饥饿过吗？啊，倒不如我给大家，哈、啊，不太饥饿，对，啊，都没有这种哈、啊，都没有过这样子的一种经验。我建议你这样子哈、啊，如果说你要试一试，到底如果说你禁食40天、40个昼夜了之后，那个滋味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就尝试今天崇拜了过后哈，啊，正好从今天开始算起哈，到圣诞节正好是40天，啊，你就什么都不带，你就什么不带，然后呢，你到那个德光岛，你去那边禁食祷告，好不好？德光岛光光什么都没有，啊，只有牧童。我相信呢，40个昼夜了之后呢，啊，如果说你没有欺骗你自己哈，你真的是禁食。好，40了昼夜之后呢，你一定觉得很辛苦的。可能啊，你的脑海中看见那个树，看见那个牧童啊，你多么希望就是说你有那个超能力啊，将那个牧童变成 lock cake， 因为正好是圣诞节拿来吃。好，你正好你一定是很希望盼望哈，看到在那个德光岛那个石头啊，可以变成馒头，可以变成鱼头会更好。一定是这样子的。这是人的极限哈，40天不吃饭，禁食了过后呢，你第一个脑海里边你要的是什么呢？我吃一顿好的，我要吃一餐好的。好，不，主耶稣基督确实没有，主耶稣基督确实没有。我现在要问，这个时候呢，撒旦魔鬼他用这样子的这个诡计啊，他吩咐主耶稣基督说，你将这石头变成食物。如果说魔鬼今天来向你发出这个挑战，向你发出这个吩咐，你说他能够得逞吗？啊，他能够得逞吗？现在我拿一粒，我假设我是魔鬼哈，我拿一粒石头给你，啊，你变馒头给我看，他能够得逞吗？不能够。不过为什么他这时刻他对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发出这个挑战呢？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基督虽然是完全的人，这时刻呢他却是没有失掉他的神性，因为他完全还是一位真神。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底下呢，其实他那个试探那个威力是很大的，是吗？如果说我拿一粒石头给你，叫你变成馒头，那是没办法的，你也不会掉入这样子的这个试探。我们顶多只能将可能这个木材变成火柴哈，你钻木取火，木材可以变火柴，我们顶多能做到这样子。不过主耶稣基督他确实有能力啊，虽然是40个昼夜禁食了，他没有试掉他的神性，他还是有能力呢将石头变为面包。所以问题关键是在于是不是能不能变，是不是能不能够行这个神迹，关键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听谁的主使，他是听谁的吩咐将石头变成面包。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分得很清楚，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在约翰福音之书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是生命之粮，既然是生命之粮，他就有这能力来这供应，不单单是当时他借着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大神迹呢来这喂饱超过上万的人。主耶稣基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救赎了我们， 使我们因着他可以得救，使我们因着他所吩咐的、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呢，我们得着喂养，我们得着饱足。所以他基本上是有办法供应，不只是生理上、身体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心灵上，主耶稣基督也能够来这完完全全满足于我们心灵的饥饿和饥渴。所以我们这一边一定要看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他是有能力的，只是这一次他知道他不应当。为什么不应当呢？如果说是你的话，快点讲嘛，不需要到40天，第21天就可以了。主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一次如果说将这石头变成食物，他只是单单很自私的是为了自己，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他是不谨慎而掉入到了那二者的试探，因为他纯粹是要满足自己的身体，他是依照着那二者魔鬼的吩咐，而不是按照着上帝的旨意而行。只要我们将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就能够避免在受到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堕落。魔鬼撒旦很喜欢乘人之危，所以我们应当要常常谨慎，免得我们因这一时的大意呢，引狼入室。以龙共舞，那个龙啊，那个魔鬼以龙共舞，以鬼同工，然后呢，以鬼长眠，这是不行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也给我们了一个原则，到底是灵魂的需要重要呢，还是身体的需要更重要？两个都重要，不过如果说两个只能选一个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原则，就是灵魂的需要确实是比身体的需要来得更重要，来得更重要。所以呢，这是再清楚也不过了。好，第二个试探，我们讲完了第一个试探，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第二个试探。如果说第一个试探只是一遍跟一片，这一次魔鬼的这个诡计呢，他只是叫主耶稣基督呢来这一拜他。如果说我们回去，我们有时间，我们再对照马太福音书谈到上帝的儿子受试探的时候呢，跟这个路加福音书第四章，两个都是第四章，都是一开头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这三个试探里面呢，它的顺序不一样，除了第一个是一样的，第一个是这个石头变食物，不过呢，马太福音书跟路加福音书在第二个跟第三个受试探的这个顺序呢，好像是对调过来，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虽然顺序是对调了，不过重点跟主题都没有改变，重点跟主题都没有改变。路加福音他在这边所记载的是什么呢？他是先在城外，就是说魔鬼领他上了那个高山，然后指给他看这些万国的一切荣华富贵呢都已经交给他了，只要呢主耶稣基督愿意一拜，这些全部呢都会交给他。这个引诱，这样子的这种试探呢是非常大的。我们想想看，这时候呢，这一个魔鬼撒旦呢，他其实是冒名，他其实是冒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冒充上帝吗？他冒充上帝告诉主耶稣基督说，他其实是这个世界的掌管者，他其实是这世界的拥有者，其实不然，这世界是属上帝的，这世界的万有一切都是属上帝的，他只不过是暂时给他拥有一下，给他尝一个甜头，如是而已。所以魔鬼其实是说了一个谎话，他领主耶稣基督上了高山呢，然后霎时间将天下的万国指给主耶稣基督看，然后对着他说呢，这一切的权柄荣华呢，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哈。啊，主耶稣基督若是在魔鬼撒旦面前下拜呢，这一切都要归给他。不过主耶稣基督的回应呢，也是引用生命记，他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来着侍奉他。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他谈到上帝的主权跟拥有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要施恩给谁就要他就施恩给谁。这边我相信哈，这魔鬼撒旦呢有一点好像是在抄袭论文，抄袭啊上帝的那个论文，将他抄过来，然后呢他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而且是用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啦，不属于他的他也要，常常不安分守己，因为他自己想当上帝啊，因为他想当这世界的皇帝。而且呢魔鬼撒旦他在这一边呢，他很大胆的竟然开的是一张空头的支票，把不属自己的东西呢竟然答应给主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看掉一辆名贵的车，我说好了我将这辆车送给你，这明明就是一个冒充，这明明就是一个空头支票嘛，不属我的，我怎么样子将它交给你呢，好不好？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学习的就是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呢没有因此而上当，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应对呢我们清楚看得到啊。主耶稣基督他原在天上，他是上帝，这一切的万有都属于他。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这个形象啊，成为人的样式。那么既然有人的这个样子呢，就变成了卑微，本来是万有万物的主宰，这时候呢在旷野的主耶稣基督从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就好像变成一无所有了。所以面对到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只要你给他一个甜头，什么都好好。而且这一边魔鬼的这个诡计呢，他其实是将天下万国一切的权柄荣华富贵呢都完全给主耶稣基督，交换的条件只是一个，就是呢主耶稣基督必须在魔鬼撒旦的面前一拜，只是一个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看到了这个魔鬼他怎么样子来着试探，他试探的方法，他所使用的这个诡计啊，其实有他的一套，所以我们更应当常常来着谨慎啊。主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应对回答这魔鬼，跟他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不单单只是要单拜我们的上帝，而且呢也单单要来着侍奉他。主耶稣基督非常明白，人若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第一个试探是魔鬼要试探主耶稣基督去行神迹，而且那神迹是按照着魔鬼的诡计，是按照着魔鬼的吩咐。第二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他让我们看到了魔鬼要在表演把戏，魔鬼要来这施诡计，他要主耶稣基督向他一拜，然后呢答应将一切的荣华富贵都要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感谢主，我们的主还是得胜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清楚知道我们一个人不能够一边拜上帝一边又拜马门，因为说到底父上帝才是这真正万物万有的这个拥有者和掌管者。我不知道这几天的这个报章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则的新闻，只是关于这个富布斯 Forbes， 在全世界呢每年都有 啊，要选出具有权力、具有实力的人。结果这一回，你知道排在第一的是谁吗？不知道。排在第一的是谁？不知道吗？他昨天刚刚来到新加坡，奥巴马啊，他来到奥巴马。我不知道我妈妈看了会不会不好意思哈，因为奥巴马，我想他如果说对他也很可能哈，老婆才是真正具有实力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第一夫人啊，米歇尔，她穿着确实是有一套哈，甚至是可以超越胜过那些可能明星啊等等这一些啊。如果说你想想看，要出席一个晚会哈，这个米歇尔要穿这一套礼服，他看到我妈妈，哎呀，你穿的不对，不能够搭配啊，你就换一条了，好心你就换一条。我妈妈听不听从？我相信他是听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其实奥巴马知道啊，米歇尔是更有实力的。或许是啊，米歇尔如果说今天煮的是啊这个牛扒大餐，奥巴马说今天不行啊，我要吃素，他一定骂奥巴马一顿，你瘦到这样子还要吃素，吃牛扒，这样子才能够长大。哎，这其实在圣经有这样子的记载哦。大家记得是哪一项吗？夏娃曾经向亚当说，你就吃这禁果啊。亚当说我不要，眼睛一瞪他，你不吃，亚当就直接吃啦，对吗？啊，所以这是有圣经记载咯。所以呢，人啊常常有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在堕落了之后，我们犯罪了之后，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啊，我们贪便宜，我们贪富贵啊，我们恋权力啊，我们要超捷径，我们不愿意受苦啊。如果说这个机会已经临到你的面前了，很多人就往往逃不过这样子的这个试探，往往就无法跳出这样子的这个试探而失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这一生是正在追求着自己的这个荣华富贵吗？你是否也愿意要来着受苦，来着单单拜我们上帝，单单来着侍奉他？好，谈完了两个试探，第三个试探呢，只是一跳，只要一跳，这一次的这个试探呢，这个魔鬼呢，他就领这个主耶稣基督进入了圣城，就是在圣殿的这个屋顶上呢，叫他跳下来，然后呢，还骗他说，啊，因为经上有这样子说啊，如果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啊，你就从这边跳下来，因为经上说呢，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呢，来着保护你啊，这些天使呢，他们要用手来着拖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这个石头上。主耶稣基督对他说，说什么呢？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既然上帝没有吩咐主耶稣基督从那个屋顶跳下来，主耶稣基督必定不做。可能你想，哎呀，这样子怎么样子算是个试探？我就这样子给你看到，这个试探其实是多么的迷惑人，是多么的能够来着引诱人。你想想看，如果说蜘蛛人啊，他是生长在那个时代，他来到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上呢，他一定蠢蠢欲动。为什么呢？因为这圣殿乃是以色列国民上下的一个中心点，崇拜的这个中心点，最高点，而且是个别以色列人呢，特别是男人啊，不管是你住在哪里，如果你一年三次，你必须要到圣城，必须要到圣殿来着敬礼。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如果说你有机会站在那个圣殿的那个屋顶上呢，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焦点。如果说蜘蛛人啊，他生在那个时代啊，他一定对这一个威尔的这个圣殿呢产生兴趣，他可能就会上去爬一爬啊，引人注目，风光风光一下。其实魔鬼早就知道了，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着试探主耶稣基督。 啊，如果说等一下哈，我们崇拜了过后，我带你去那个奥兹瑞，好不好？啊，在奥兹瑞很多这种摩登的这个新式的这个建筑物当中呢，有一栋是很特别的 ，CK Tank， 有的那个中国风那个屋顶哈，啊，我就带你上去，然后你站在那边跳下来，然后说我跟你说，你跳下来之后，我在这边抱你。如果说你相信我有超能力的话，你一定是很受引诱的，你一定不小心就掉入到这种试探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他面对到的其实是个很阴险的一个试探，很阴险的一个攻击啊！这一点我们要思辨，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神迹呢，到底魔鬼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试探，他要主耶稣基督行神迹；第二个试探，他是自己要这个耍把戏；第三个试探呢，这个魔鬼啊，他要利用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呢，然后呢叫父上帝行神迹，不是吗？你只要从那边跳下来，父上帝看到自己的独生子跳下来，那么父上帝就会吩咐他的使者呢拖着他，免得主耶稣基督的脚碰到石头上。这不是在借用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来的叫父上帝行神迹吗？那么到底在这边是谁听谁的话，这才是关键。从试探的角度去看的话，都是魔鬼在做主导，都是魔鬼在做主动，变成了上帝好像变成是被动，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魔鬼每一次来着攻击试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简单来说他就是攻击两个，第一个就是对他儿子身份来着攻击，第二个就是要对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要完成的事工呢来着攻击。只要他得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上的救赎，就无法来着成就了。如果说那一次的试探主耶稣基督跌倒了，犯罪了，圣经也不再有这样子的字眼，就是说那一位义的代替无义的，圣经也不会再出现如此的形容词，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这是肯定的。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没有跌倒，以至于呢他受试探却没有犯罪，所以他有资格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流血舍身，能够完成这个救赎。当我看到这第三个试探的时候呢，我有一这样子的一个联想，联想到什么呢？魔鬼一次的失手，他不会就从此罢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回去再看马太福音书第27章40节，当时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其中有一个人，他用着非常类似的口吻，他向着主耶稣基督挑战，他说什么呢？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类似的，这是什么呢？这是魔鬼的诡计。圣经告诉我们，他试探了魔鬼，试探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虽然没有得成，就暂时离开他，暂时离开他。这表示说什么呢？只是他还会再来。当然魔鬼一定是讲鬼话了，他在跟主耶稣基督在做对话的时候呢，魔鬼一定是讲鬼话。不过他到底是用什么语言呢？我自己也不清楚。如果说他是只洋鬼啊，这暂时离开主耶稣基督就表示说 I will see you again。 如果说他是比较受中华文化的，他就跟他说咱们后会有期，他一定会再来找主耶稣基督。这一点也是一样，你们受过试探吗？有没有听到试探了你得胜了这一次之后呢， 那魔鬼好像在跟你说 I'll see you again, brother. 这是我们要谨记的。好，我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结论。这结论呢，基本上我要做一个对照。对照什么呢？就是对照以色列民40年在旷野，跟这一次主耶稣基督他40个昼夜在这个旷野这个试探。我们要看的这个成绩，我们要看那个成绩，我们要做一个对照，我们要做一个对照。两个都是在旷野，一个是40年，一个是40天啊。以色列民这时候成千上万，不过没有一个完全的得胜，没有一个。主耶稣基督这时候呢，他是单独一个人，不过他却是得胜了。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以色列民，我们其实很羡慕他们，他们有什么？他们有40年穿不破的鞋，这很好哦。主耶稣基督几乎一无所有。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呢，他们有父上帝在天上赐下玛纳，主耶稣基督这时候没有，不是吗？当时的以色列民呢，他们除了埋怨就是试探上帝，要不然就刚硬，要不然就叛乱啊，趁着什么时刻看到摩西过，他就向摩西埋怨，哎，什么时候带我们回去埃及，那边有大鱼大肉，这边有的只是苦菜。主耶稣基督没有，主耶稣基督是完全依靠，完全来的顺服。当我们在从这个五经，我们回去再看，我们再读，改次我们有机会再看再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出，很多时候以色列民见到了敌人他们就逃，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不是吗？摩西派出了12个探子，12个回来，2个说去打，10个说不要啦，因为他们很大啊，见到敌人就逃。结果呢，上帝因着那件事情而愤怒，结果呢，他们现在知道上帝愤怒了，他们说好，我们就去打。不过呢，这时候因为上帝的愤怒，因为他们的不顺从，上帝没有在他们中间，上帝没有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擅自拿锄头拿菜刀去跟敌人打，结果被打得落荒而逃，因为没有按照着上帝的时间，没有按照着上帝的意思去打这个战争。主耶稣基督不一样，他使敌人逃跑，所以圣经教导你们一定要抵挡魔鬼，然后呢，魔鬼就怎么样，他就逃跑。虽然他可能只是暂时逃跑，不过每一次你都要学习如何来着警醒祷告，如何来着站立得稳啊。这一些以色列老百姓，他们活在自己的罪中，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使这个罪完完全全，罪的问题完完全全来着得着解决。以色列民因着他们的背叛，这些成熟的人没有做个榜样，小的就不跟了，全部都离开上帝。我主耶稣基督他来了，是要领人回到上帝。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的时候呢，很喜欢走回头路，可以的话红海再次再开就回去是最好。不过主耶稣基督没有，他来了，他就是知道有一天他一定要走上这个哥哥他山上，然后为我们而死。以色列民在受试探的时候，其实摩西也同样的跌倒了。很多时候魔鬼在试探我们的时候，要不你就是在单独的时候，要不你就是在多人的时刻。大卫受试探是因着他是单独的时候呢，结果开窗一看，哎，看到有人在那边冲凉，而且是女的，结果就跌倒了。摩西跌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以色列民的百姓无法承受那个压力，结果用那个棒敲打那个石头，有那个水流出来。所以我们要问，你受试探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刻？是在独自的时候呢，还是在人多多的时候？ 是你最失意的时候呢，还是你最顺利的时刻？你背叛上帝，你不顺从上帝，是因着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呢，还是你毫无所缺的时候？所罗门跌倒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一无所有，他其实是一无所缺，结果他在这个人生高峰巅峰的时候呢跌倒了。有一些试探是在旷野，有一些试探是在伊甸园，就好像亚当和夏娃。如果说亚当是第一个亚当啊，迎着无法抵挡那魔鬼，结果他犯了罪，他开始怀疑，他开始不信上帝，以至于他跌倒。就因此呢，迎着第一个亚当，罪来到了世上，使人活在罪中，使人离开上帝，走向了这个不归路。第二个亚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确实是将这个给扭转过来了，因为他确实是拯救了我们，他经持得起这个二者的试探和诱惑，没有因此犯罪而堕落，反过来他是打败了那位当事权。其实我们如果说注意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应对这一些试探跟那个二者的挑战的时候呢，往往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吗？他以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这边很清楚的，主耶稣基督是抵挡那一位抵挡者。我想我们在受到试探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的武器，这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基本功。主耶稣基督常常是以其人之道，以其鬼之道了哈，因为他是对付那个恶者，所以他以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方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试探呢，对我们的救恩呢是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因为这个试探呢还跟我们生活上要过着得胜得着丰盛的生命，而在日常生活上有着息息相关。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以人的身份受试探，他怎么样子得胜这个试探呢？我们也可以。圣经教导我们说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知道我们特别是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认识，我们理解了之后，我们都知道大家是走归正路线，真正要来着侍奉上帝的好信徒，我可以这么说。同时我们也很清楚了解，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故意要掉落到这个试探当中，是因着我们的肉体软弱。所以我想主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所讲的那一句话，应当是我们时常用来提醒自己的。马太福音书第26章第41节，他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要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我们的心灵固然是愿意，不过他也知道我们有肉体的软弱，因此呢他提醒了我们。所以这一节就成了一个关键，我们一定要在这一边下功夫。允许我这么讲好了啦，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功啊！我以基督徒的这个属灵操练哈，如果说将它比喻成为好像打功夫写武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基本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哈，洪七公教那个郭靖降龙十八掌，教的只是十八掌，因为只有十八掌嘛，每一招每一次都已经教给他了。郭初初郭靖写了之后呢，他对付那个欧阳克就是还是不能够胜他， 更何况如果说欧阳锋来了之后呢，郭靖初初学了降龙十八掌是无法胜的。不过他当他看洪七公也是用同样的招式对付这个欧阳锋的时候呢，洪七公可以得胜。为什么？其实是一样的，只是郭靖那个时刻呢，在基本功还没有练得这个到一种境界，还没有到那种境界。我们去图图也应当是如此。对我而言哈，基本功对每一个要成功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了伟大的杰出的运动员往往都是在基本功下功夫的，伟大的艺术家也是往往在基本功呢是下功夫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基本功其实如果说你对他认识了，他其实是个无限的。这一点这就好像有点矛盾，不过基本功其实是无限的。基督徒的基本功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穿上我们的军装，我们要熟读圣经，有着圣灵的宝剑握在我们的手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胜。其实主耶稣基督容我这么讲了，这时刻他给我们看到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以这个功夫打败这个魔鬼，就有点像洪七公这样子。其实那个招已经交给我们了，那一招已经交给我们了，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将他真正愿意下功夫操练到这成熟的地步。我们受试验的时候，很多时候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这样讲，如果说主从天空降火烧掉那个鬼是最好，是不是？不，圣经的教导是当那魔鬼来到的时候呢，你要抵挡他，他就会离开你。除了魔鬼的试探，其实很多时候人也因着自己的私欲呢受到这个试探。请大家翻到这个雅各书，在这为结束之前呢，我就引几处的这个经文让我们熟读它，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必须要在这边下苦功。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第十三十四十五，他说什么呢？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呢，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或失意俱怀了差，就生出罪来，罪一长成就生出死来。如果说你无法从这几节经文看得出其实这是恐怖片，特别是第十五节，失意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迹长成就生出死来，这其实是个恐怖片 Alien。 我们必须要从这边看得出，只要你明白了，是明白它是多么可怕了，你就要学习在忍受试探的时候，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怎么样子忍受试探，以至于我们都能够蒙福，以至于我们都能够蒙福。魔鬼用着千方百计，他要我们做什么呢？要来着顺服他，抵挡上帝，他要我们相信他，怀疑上帝，叫我们来着试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我们更应该要靠着主而得胜。另一处的经文我要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只今早我们在主日学课程的时候也一同读过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经文讲些什么呢？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功课。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回去，我们在来这做灵修的时候，我们不妨这样子来着问自己：我在什么时候经常受到试探？试探的那个时刻，圣经有这样子的这个片语，试炼的时候，试探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里面，好，有这样子这个片语。我经常面对到那个试探的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我能不能够打败？我能不能够得胜？我往往面对到试探的时候呢，我是输多赢少呢，到了一个地步，我把它当作是输少当赢。好，能不能够我们每一次都能够学习，能够来着得胜？我试探的时候是因着我在旷野，或许是我在这个伊甸园。我在试探的时候是因着在机体之前，还是我听了叮叮当当的这个铜笛声之后，我开始受了诱惑而试探而跌倒了？这是我们一同要来着学习的。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试探有不同的回应，不同的这个回应。不过这些虽然不一样，有一个原则却是还是一样的，就是基督徒的基本功一定要将它苦练好，一定要靠着主，靠着主的话语来着警醒祷告，来着站立得住，穿上全副的军装，能够来着得胜。啊，这边就有一本基本功，这个 John Owen 的这个 Foundation。 其实你翻一翻，为什么这么薄？你说要打胜这个魔鬼哦，这么薄的书怎么能够用得着？其实不然，这其实就是这个基本功。我其实很喜欢这本书啊，它其实里边谈的就是很基本的，什么时候受试探，试探的时候是怎么样子落到那个试探，试探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他这边也提到了是在独处的时候呢，无法慎独，还是在人多的时候要出风头，这样子的试探。啊，如果说你要学这个基本功，我们一起学好不好？啊，你也可以借读这本书。好，在这边我们就鼓励大家，我们一同学习，好，我们一同奔跑这个属灵的道路，我们一同来着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面对到试探，他如何能够得胜的这个完美的这个榜样，成为我们这一生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